啊，是啊，字有点小啊，啊，如果你们现场看得清楚的话啊，好，我们就先一次过啊，把这13节都念一遍，然后之后我再就是一节一节来分享，好吗？啊，好，我就请现场新华执事帮我也带领大家一起念啊，我就这里，我跟新一两个念啊，来，一二三，啊，眷顾贫穷的有福了，他遭难的日子，耶和华必搭救他。耶和华必保全他，使他存活，他必在地上享福。求你不要把我交给仇敌，逐其所愿。他病重在榻，耶和华必扶持他，他在病中，你必给他铺床。我曾说，耶和华，求你怜恤我，医治我，因为我得罪了你。我的仇敌用恶言议论我说，他几时死，他的名才灭亡呢？他来看我就说假话，他心存奸恶，走到外边才说出来。一切恨我的都交头接耳地议论我，他们设计要害我。他们说有怪病贴在他身上，他已躺卧，必不能再起来。连我自己的朋友，我所依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耶和华，求你怜恤我，使我起来，好报复他们，因我的仇敌不得向我夸胜。我从此便知道你喜爱我，你因我纯正就扶持我，使我永远站在你的面前。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阿们，阿们。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看的这个经文哈。我们就一节一节来看哈。好，我就把这个放过来，你等我一下。好了，这个诗篇你读的时候啊，我想第一个印象啊，你大概会，等一下，这挡住我，放在这啊，你们，好了，没事啊，就这样啊。好，这个诗篇大卫在表达哈，他跟其他诗篇呢相似的地方就是上帝管教他了啊，上帝的手啊就是加在他身上。但是这一次呢，不是提到说大卫在什么山洞啊，在什么啊，所以这个可能是大卫他已经做完了啊，但是呢他生病了啊，可能是生病了，因为他的一些用词啊应该是指到他生病。好了，连他说他在这个病痛的当中啊，连他就听到也察觉到身边的人呢就开始就是发出一些不公正的一种指责啊，就大卫特别就指出说，这些人呢就说大卫已经被上帝定罪啦，大卫一定死啦，他永远要灭亡啦啊，就是他们说的死亡就是灭亡的意思了啊。好了，在这一种的考验下啊，大卫怎么样凭着这个神的应许啊继续盼望上帝的拯救啊，怎么样兼顾他对上帝慈爱的信心啊，这就在这个诗篇里面表达出来了。 OK， 那这个诗篇也告诉我们呢，大卫受苦不是冤枉的，因为大卫在诗篇里面也承认说是他犯罪啊，所以这个又是一个大卫认罪的一个诗篇了。但其实这一种诗篇很多的啊，大卫其实常常都受苦，但是每一次受苦呢，大卫都多数了啊，有时没有这样讲，那多数呢大卫都提到他得罪耶和华。所以你就明白，其实大卫他不是一生就做错几件事啊，他写32，他写51啊，很多人都以为那个是大卫就是犯奸淫跟杀人的罪，所以就拼命写啊，写诗篇来告解。其实并非是这样啊，但51是有特别说是为这个事了啊，但是大卫在其他的诗篇都常指啊他得罪耶和华的。所以我们应该比较能够去理解呢，就是说大卫其实 常常像我们一样在生活当中也跌倒啊，连上帝呢也常常透过困难来管教他。 OK， 所以大卫跟许多人的区别这两点啊，就是说基督徒哈、啊、OK 我们都不完美了哈、啊、所以这一点我们跟大卫一样，连我们也是神的儿女，所以被管教也跟大卫一样。好了，区别在哪里呢？区别就是大卫呢马上就悔改啊，大卫很快他就能够就是在上帝面前就降服下来啊，很快他就仰望上帝的慈爱跟怜悯啊，这就是很多基督徒没有的特点。 OK 就是说对于基督徒来说，要你认罪啊，好像要割你的肉这样啊，是吧？因为我们特别是华人啊，我们觉得认罪可以一次啊，但常常认罪就很丢脸了啊，因为好像有点损害人格啊，就觉得这个我承认一次我不好啊，这样已经很不错了啊，但我要承认我天天都不好，觉得这个好像没长进啊，所以就变成特别是华人基督徒呢就必谈认罪的事，就算心里面有知道自己不好啊的罪深，其实很多时候呢也用很多的侍奉啊奉献啊来弥补。 OK， 我们比较喜欢这样啊，就是我们的这一个朋友如果是老朋友，我们很难开口就是说道歉的，但是我们给他送东西，对不对啊，就是可能会多做一点啊，然后就让对方知道说啊你知错了啊，也就大家心知肚明啊，就算了，就这样。我们都很顾忌这种东西啊，但实际上在上帝面前你不需要顾忌这些东西，因为像刚才的诗篇啊，大卫说上帝你看见了，你都知道。所以认罪其实对一个罪人来说呢好像呼吸这样啊，如果你觉得你认得太多有点丢脸了，这可能是你的骄傲，因为实质上我们真的没有比我们想象的更好，因为上帝看我们就是罪人。 OK， 只是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所以每一次我们做错了我们得罪神了啊，那个几率是很高啊，就是就算你坐在现场啊，我可以担保你五秒之内就犯罪了，当然这个犯罪不是杀人放火，就是你在意念上只要你一开始走啊，你开始一想啊等一下吃什么，你知道吗，你已经犯罪了，因为你在敬拜上帝啊。 OK，你口是心非了，对吧？你的口说当转念仰望耶稣啊，但是你转念去看这个烧鸭跟猪肉了，你就是想吃了，你根本不是转眼仰望耶稣啊，你高兴是因为你有的吃了，其实我们常犯口是心非的罪。 OK， 上帝也看得一清二楚的，只是说他怜悯我们，他知道我们活在肉体中啊，我们就算很努力其实我们也做不好，所以他就体恤我们。但是这不表示说上帝体恤我们就不用认罪啊，我们不要像就是这些传统的一些上一代的华人这样啊，就觉得啊就多做一点了啊，给你多送一点东西就表示和解了啊，没这回事。如果你不认你就没有赦免，因为赦免罪是对认罪的一个回应啊！你不开口认罪，上帝怎么赦免你？好像你走到一个人面前说啊，我原谅你，那人说我又没求你原谅，对吧？原谅一个人是因为人家求你原谅他，你就用原谅来回应啊。如果没有求呢？没有求就不所谓连原谅了，你不追究是可以的，但是你没有办法和好啊。好了，不多说了啊，所以我只是想告诉大家，就诗篇呢除了常常赞美神啊，大卫常常要感谢赞美上帝之外啊，有很多的篇幅其实是跟我们每一天生活很像的。 OK 如果大卫合神心意的一位人啊，都需要不断不断的认罪，我们呢就没什么好说的啊，我们就更应该谦卑了啊，不仅对上帝应该长存那个敬畏谦卑的心，其实也应该常常对身边的人也存谦卑的心啊。 啊，免得啊，上帝让就是让我们呢、啊，就是啊，因为啊知义啊跟忘恩啊啊，把本来一些他要刑罚别人的这个代价放在我们的头上啊。所以当时呢，大卫就是他受苦啊，连他承认是上帝的公义的一个惩罚了啊，他认错了。但是大卫也责备这些残酷的人，对不对？因为这些残酷的人在背后指责嘛。但其实这些残酷的人也没有好到哪里，只是说他们没有大卫的遭遇，所以他们就质疑了。他们觉得，哦，哎，你拿这个事我也拿，你偷我也偷，哎，怎么你搞到啊这个全身长麻风？哎，我没有嘞，这样是不是可能你更坏一点？你是不是偷得更凶？人就是这样啊，所以这些人呢，因为看到大卫的这个被上帝惩罚，他们就质疑起来了，就觉得说，哦，原来我没有那么坏啊，好像文革的时候是吧，每天要批判啊，都要找一个最差的嘛，然后最后大家就攻他就好了。其他人呢，其实其他人一样坏，但是就没事了，因为你找到一个最差的就好了。所以大卫在这个情况就变成是一个最差的，所以大家就把对自己的那种罪疚全部倒在大卫的身上，就说大卫是一个灭亡的人。连大卫转过来说，我是坏人，对，我不义，神惩罚我，那关你们什么事呢？你们又不是义人啊。而且大卫还说，我善待你们啊，当我好的时候啊，过去我是一个努力善待你们的人，今天我遭遇患难的时候，你们为什么，你们安静嘛，但是为什么要用知义跟忘恩来对待啊？所以这也是这个诗篇要我们去多多思考的。 OK， 就是人的骄傲啊跟知义啊，常常会让我们在别人的，因为看见别人就是被神管教啊，而得罪上帝啊。OK， 这个诗篇的结尾呢，后面几节啊，两节到三节，大卫表达他的感恩，为什么呢？因为上帝赦免他了啊，的确很短啊，他前面受苦，到后面呢，他就得赦免，而且上帝也让他就是得医治了啊，他在苦难里头啊，虽然他的朋友啊，他的这些家人都嘲笑离弃他，但是他的信心却被上帝的恩典保存了。OK， 那我想你可能不一定跟大卫一样啊，完全一模一样，但是可能多多少少有一点相似啊。但愿这个榜样跟祷告啊，也能够成为你啊的一个经历跟祷告，好吗？好了，我们就开始哈，我们来看第一节跟第二节，我们再念一次啊，因为刚才读得太快，可能我们都不记得了。好，我们现在就开始请心啊，对啊，我们来念第一跟第二节，他说。眷顾贫穷的有福了，他遭难的日子耶和华必搭救他，耶和华必保全他，使他存活，他必在地上享福。求你不要把他交给仇敌，足遂其所愿啊。好，第一句话说眷顾贫穷的有福了啊。大卫说一个有福的人是怎么样的呢？这里说的贫穷不是一般的、啊、你说穷人哈、啊、就是那些被打压啊，被压迫的人啊。一个有福的人应该是他一方面啊，他认识上帝对他儿女的管教啊。其实这是一篇很重要的真理啊，就是说如果你做基督徒那么多年了，你还老说啊，生病是魔鬼，你还老这样子讲啊？啊，这个汽车爆胎啊，是撒旦啊，就是总之不顺利的都是归魔鬼啊，啊，上帝都是顺利的啊，你还这样看的话，或是这样子说的话，其实应该是没有读圣经了啊。基督徒从一开始就要认识管教，因为他是我们的神，圣经说他也是我们的父啊，没有一个父亲。爱孩子而不管教孩子的啊，况且我们都知道，我们不管教，我们不会乖的啊。所以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经文，从旧约到新约啊，特别以色列人的一生就是管教的历史，对不对？所以上帝 必定要管教他所爱的，才能够让他就是成圣。所以这是第一点啦、啊。那如果你要蒙神的喜悦，你要认识上帝对儿女的管教，好吗？啊，就是你要承认这个啦。其实你要知道，特别是灵恩派的人啊，是不接受的。OK，他们认为，上帝管教百姓是因为在旧约，今天没有了，上帝很爱我们了。啊，我们不会有灾难的了，因为上帝已经，就是完全呢、啊，把什么都给我们了，不会有问题的了。啊，人家如果他们遇到病痛怎么办？啊，是魔鬼，都是魔鬼搞的。啊，上帝不会管教人，上帝很慈爱的。那其实这种形象不健康 ，OK？ 因为上帝今天仍然是我们的父亲，而且你看看你自己嘛，你又没有变成天使，对不对？你仍然需要经历很多的苦楚。才学一个功课嘛，所以管教是必须的啊。所以第一点你要懂这个东西啊，就是要承认也要接受。但第二呢，一个蒙福的人呢，他不仅认识啊，就是管教的真理，他也愿意，因为他认识啊，他就愿意用慈悲怜悯来对待那些被上帝管教的人啊，愿意扶持帮助那些跌倒的人啊，这就很难了，对不对？认识这个真理呢，其实还可以啊，就还不难嘛啊，这个知识上，连把这个真理应用在自己身上也不难，就是你遭难的时候，你说神爱我嘛，所以管教我，这个也比较容易接受啊。但最难的是什么呢？你看见别人被神管教的时候，你会不会用一个慈悲怜悯的态度来对他？这个就很难了啊，因为人是骄傲的。OK， 当你一发现别人比你低一点的时候呢，你会很想要去突出他跟你的不同，而你不大愿意蹲下来跟他一样高。OK， 你就会发现说，哎，终于我比你高了啊，你就很想要突出两者的区别，你就会走过去教训他，你说你知道吗？你犯错什么？你知道为什么你会生病吗？我来告诉你，讲一大堆，其实你是在告诉他说，我比你好。啊，本来我以为你比我好，现在我发现我比你好 ，OK？ 所以你不愿意蹲下来跟这个弟兄说，我们都一样，你不要忧伤，啊，上帝爱你才管教你，其实你做的我也做了 ，OK？ 但是上帝先管教你，让我学习悔改，因为看到你被神管教，我愿意悔改，所以这个态度不容易。啊，连大卫说，如果你有这个态度，当然就是有爱人的心啊，他说你是有福的啊。所以眷顾贫穷呢，不是只是捐钱给别人啊那么简单，这里指的是特别是对待啊身边的弟兄姐妹了啊。那大卫当时呢，就刚才已经读过了啊，就是说他的背景就是他被上帝管教很多事情了 啊当然总之这是其中的一次。连身边的人就认为大卫已经绝望了，因为他可能病得很厉害，而且很突然可能啊，所以大家就觉得说，哇，怎么会搞得这样啊？啊，他都躺在那里了，不能动了，所以每一个人就窃窃私语说，哎，他什么时候会死啊？那就大家的那个言行就毕露出来了哈、啊，就是本来都不喜欢他，可能都是妒忌大卫的人了啊。所以他们就心里面就咬定说，大卫这次过不了关了，他肯定做了什么大坏事。OK， 其他我们也看到一些例子啊，在圣经里面就是约伯，对不对？当约伯啊，他被上帝就是考验的时候呢，我们看见约伯的三个好朋友，这算是好人啊，因为其他人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这三个有尊贵身份的好朋友还来找他。但是这个友情啊，也撑不住人的骄傲，最后只有一个啊，以利户还是比较像样啊。其实三个呢，最后都露出了，他们就是认为自己比约伯好，就算他们没有做什么坏事啊，但他们还是要告诉约伯说，你应该是做了很糟的事情，所以你遭遇的是我们没有遭遇。换句话说，过去我们看你都很好，神很爱你，很祝福你，原来我们现在发现，原来你是不好的，你是最糟糕的人，所以你遇到这种事。你看到朋友啊， 所以说患难呢见知己啊，就是你富裕的时候啊，大家都围在你身边，其实妒忌你的心就藏起来了。但是有一天你遇难的时候，你看谁是朋友，那些可以尊下来扶持你的人，那些是真的是愿意跟你一起过痛苦的啊，能够过幸福也能够过痛苦的人啊，其实也不多了啊，所以大家也不好浪费时间。我就说年轻人啊，今天我们教会可能年轻人不多，不过有伯牙啊、叔牙啊这些啊，你们那个年纪应该是比较看重朋友了啊。其实我们都过来人了 啊，真正的朋友到我现在五十几岁啊，就没几个。当然我也没跟人吵架啊，只是说呢，当你离开一个环境的时候呢，就只有一点点的人会跟你过来，你再换一个环境，就更少的人会跟你过来啊。你走了世界半个地球的时候呢，你发现你可能就只有一到两个朋友还继续会问候你，会来看你，连其他以前什么啊、什么死党啊、什么都是说而已了。啊，你现在不定期陪他打球，不定期跟他去吃午餐，他有别的朋友去了 ，OK。所以年轻人不要花太多时间了，啊，去，如果上帝真的是给你一个好弟兄或是好姐妹，啊，你要好好珍惜他啊，但是不要贪多，啊，因为的确世界的人呢，啊，都是哇，如果没有上帝的救恩的人啊，都不能够。啊，胜过他的傲慢啊，人的罪性 ，OK， 所以这让我们，当然这一节其实我讲太多，不过我希望它是一个重点啊，就让我们有一个思考啊，就是不要直接去判断受苦的人 ，OK， 不要看到人家一受苦就头脑里面马上就说神是公义的，所以肯定做坏事 ，OK， 啊，这一种是很普遍的错误，而且有时。你这样子做其实是你是用一个就是很不好的标准，就是你可能就看他失去了财富啦看他的这个健康失去，你就用外在的状态啊就直接判断神对他的爱，其实这个很肤浅啊，对不对啊，所以你这么快就下定论呢，其实是错误的啊。所以不要看到受苦的人哈、啊，你就觉得啊，他一定是神所厌弃的什么？其实这样的假设，你知道，连主耶稣都被你撇弃了啊，因为主耶稣当时被罗马人啊，就是拖到十字架下面的时候，他的那个状态啊，是十分让人就是你看都不想看的 ，OK， 因为他被打。被羞辱啊，他被各样啊，就是全身啊，就是各样的伤痕流血，总之没有样貌给你看 ，OK， 一切的尊严都被剥夺，我不知道到什么地步。你看到主耶稣，你的心里面都会认为他死定了，他一定是最坏的人才有这种后果，哪知圣经说他是唯一的义人啊，他是为你才这样的。所以我们今天做的基督徒有了主耶稣这样的一个生命啊，我们真的不应该太随意的话啊，用一个就是偏见的眼睛啊去判断那些属耶稣身体的这些弟兄姐妹，好吗？所以上帝其实很多时候会用就是困难来考验信徒啊，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他的目的很多的啊，当然我你们如果有笔记，你们可以看啊，就是这是加尔文讲，不过我把它串起来啊，我就最少把几样列出来啊。第一，当上帝给你苦难的时候，有一个可能，你不要那么快定论啊，有一个可能是他要操练你的忍耐，另外可能呢，他要帮助你克制你有一个有罪的情感，对吗？就是说，可能你很贪玩，你很贪吃，连他就让你发个烧。啊，发个烧呢你就没胃口嘛，对不对？连最少呢，在那三天五天的时候呢，你不贪吃了。连其实这个发烧呢，其实是帮你解决了一个贪欲，就是过量吃东西的这个罪了，是吧？所以也有这个可能。第三， 苦难可能是想要洁净你的生活啊，就上帝给一个难处你呢，让你改掉一个你改不了的坏习惯啊，或是说他杜绝了你内心残留的那种邪恶的欲望。苦难啊，有时苦难呢是让你学谦卑 ，OK， 就是说让你知道你不是你想象的那么有能力。有时苦难呢是让你给别人立下忍耐的榜样，也有可能。有时苦难呢是让你能够默想永生的盼望，是吧？就是今世受苦啊，你就觉得说好了啊。啊，我就对这个世界没盼望啊！就看到这些人都是虚假的，啊，我就把我全心全意啊，投靠在那个不会违背自己的上帝那里了，也是苦难，懂吗？所以不要那么快一口就说这个是坏人，而且还说我比他好，啊！所以大卫称有福的人啊，就是那些不允许自己随意说话，啊，不严厉的去判断呢。他的灵舍啊，愿意正确的认识苦难的原因跟目的啊，依靠圣灵的能力压制人本性里头啊那个喜欢攀比、喜欢对人过度严厉、喜欢对人不公正做审判的这种心情。OK， 我们让圣灵来约束、警戒我们啊，让我们不会在这件事情上啊得罪了我们的主耶稣啊，好像我们比上帝更知道对方受苦的原因，好吗？那第二句话说他遭难的日子耶和华必搭救他，大卫很快的就说你不要那么快对这种人下定论，因为呢虽然上帝暂时好像没有帮他，但是大卫说耶和华始终会向他施恩的，必搭救他。这些人经过悔改之后，他们的结局啊会出乎你意料之外的幸福跟快乐，所以你就要羞愧了，是吧？如果你嘴巴讲太快啊，你说啊，你这个人肯定站不起来了，你肯定下地狱了啊！你哪里知道两年后他做了牧师啊，上帝重重的使用他，你呢？你还在啊，天天呢还在磨道班哈、啊，就是还是对属灵的事情没有长进。啊，原来他受了苦之后呢，他改变了，神赐福他啊，因为他悔改。OK， 所以圣灵不仅啊劝我们啊，看到弟兄姐妹受苦的时候啊，要准备自己对他们有慈悲，而且呢，我们自己受苦的时候呢，这个教导也是对我们有益的，是吧？也就是自己要知道，也是上帝要加倍的啊，来磨练你，也是要加倍的赐福给你啊。所以我们在苦难中，我们的信心就不要动摇了。OK， 所以大卫在这里他说上帝要搭救他，上帝耶和华必要保全他，使他存活啊。为什么特别讲存活？就是当时的人都说大卫死了啊，肯定是不能活过来了啊，就是躺在那里就应该是死了。大卫跟他们说没有。我知道我要活过来，就是他要恢复到他之前的一个状态。 OK， 那你读的时候当然很高兴啊，就是啊大卫好了，大好就好，对不对？但你在应用的时候呢，你就要小心了。大卫并没有告诉我们说我们生病只要求上帝就一定要医啊，虽然当时大卫讲的是上帝一定会医他。 OK， 因为他在这个对话里头呢是指身体的病啊，所以他说存活呢是指到他健康恢复了，但是其实他并不是设一个定力，就是说凡是基督徒生病的只要求神都一定得医治啊。我不是说上帝没有能力啊，我只是想告诉你说大卫那么确定他会得医治的原因呢，是因为上帝之前应许他要做以色列的王直到岁数的满足啊，就是做到老的意思哈。所以大卫很知道呢，他不会死在这里的，就是当时啊，他不会死在床上啊，就算他怎么样，他也不会死在这里的，因为上帝曾经说他要做王做到岁数满足，当然这岁数满足就当时犹太人大概就是70岁、80岁的意思啊。OK， 就是人的一生，不是30岁、40岁 就死去的样子啊。所以大卫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是这里，就是说他有应许，所以他知道，所以他很确定他会活过来。OK， 好了，我们其实没有嘛啊，上帝从来也没跟我们每个人说，哎，你活几岁哈啊，没有这样跟我们讲。但是上帝在圣经里面呢，有明确的说一样东西，就是他应许我们，无论我们的结局在地上的结局是怎么样的，我们必定有永生啊，这个是明确的，而且这是给每一个人的。OK。如果你有上帝特别的感动啊，让你知道你会活得比较长 ，OK， 我为你感谢神了啊，可能你会受很多苦哈，所以上帝就先给你知道说不要怕啊，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但通常可能没有啊，有些人就上帝没有特别告诉他 ，OK， 所以这个可能有可能没有，就不是一个规律了，但是有一样是肯定的，就是无论你是长或是短。你结束的时候呢，上帝明确的应许你会进入永生。所以其实我们呢就是每次在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其实要更加切切的去仰望那个明确的应许，就是复活后的那个美好的生命。就是如果上帝今天拯救你，你感谢他，但是你真正要得到的不是回到现在这个状态，你真正感到高兴的是当你离开世界的时候，这个地面上的时候上帝应许我们要进入一个完美的生命，是那一个是你天天应该思考，也是你在一切患难困难里头的安慰，好不好啊？好了，我们继续看下面了第三到第四节他说他病重在榻，耶和华必扶持他，他在病中你必给他铺床。我曾说耶和华，求你怜恤我，医治我，因为我得罪了你大卫是相当明确的讲这个东西了他就说他病，其实他是讲自己生病了所以大卫他知道他遇到这些事情是因为上帝不喜悦他 OK 虽然上帝有一段时间对大卫严厉但是大卫说你必就是扶持他，你必给他铺床其实不是叫铺床你去看这个德语可能也会看得出来真的不是说上帝给你铺床，给你这个病床给你睡觉这个应该是说他给你换床意思说你是病人，本来你躺在病床这句话铺床其实是说让你好起来就是你不需要再睡在床上的意思，就是让你转换所以不知道为什么和合本翻成铺床不过无论怎么样，就是你病中上帝扶持你，你在病中上帝让你好转 OK， 所以是一个不长的时间就是考验下来大卫知道不久之后他就要经历神的医治了 OK， 所以大卫很有信心，他说我曾说耶和华，求你怜恤我连他其实这个跟下文是连在一起的，怜恤我，医治我，因为我得罪你我们先来看前面这句话他在苦难当中他没有就是自己就是奉承自己就是有的人说我受苦因为呢神看得起我我受苦你没有嘛你不能，所以我可以可能有人就因为不想被人嘲笑人就刻意把他的苦难美化了，对不对就可能是加盐加醋了越讲越好就是明明是就是病嘛，对不对但是就要说得很神奇就是这个病怎么特别到怎么特别就生怕人家就一口咬定你做了坏事所以你就算是有了癌症什么，连癌症都比别人特别一点 OK， 总之就是怕人家笑你，其实大卫不怕的 倒也没有掩饰啊，他也不需要去解释说我的病怎么特别啊。他其实他很容易就说耶和华求你联系我，其实他的意思中文没有表达出来啊，就是说其实大卫他在受苦的时候他没有抱怨，而且呢他很快就认罪了，他也很安静的接受人的指责。所以我们相信可能呢他生病的时候有人跟他讲真话，告诉他的罪啊，他得罪神的地方。大卫其实应该是很快就认了，也明白过来，所以他就转向耶和华说，求你连续我赦免我。 OK， 这个是他跟我们的区别了啊。我就说他的遭遇其实我们都相当有啊，就是共同啊，只是大卫的那个敏锐啊，他对罪悔改的这种速度啊，是不常看得见的啊，在一般的信徒的身上啊，我们都要啊，可能要被磨练到一段时间了，我们才认输的啊。大卫是很快的，我曾说就是说他过去啊遭难的时候，他就已经来到上帝面前，跟上帝求啊，不要把罪的代价归到他身上，赦免啊，连续就是说求上帝用爱来对待他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是只是在乎他身体的病，他要上帝赦免他呢，是因为他可以与神和好啊。那你说医病重要吗？当然也重要，那么因为他犯罪他才生病嘛。但是这个病的医治呢，应该是一个结果，它不是你的重点，不然你就看医生算了，对不对？你们去看医生，生病看医生，有没有先要说跟医生做个朋友啊？请个吃饭啊，彼此了解一下啊，那最后呢啊才给你医啊？不会嘛啊，谁都不认识啊。总之你医我给你付钱啊就好了，医不好也就算了，医得好我称赞你，对不对？上帝的上帝不是中医啊，上帝不是西医，上帝不是看病的医生。所以其实大卫呢，他虽然生病也是需要解决的一个困难，但是大卫他先求赦罪，他求上帝赦免他，就是连续就是求神不要把罪追讨在他身上啊，他先求神赦免，因为他更渴望的不是身体健康起来，他更渴望的是可以与上帝和好。之后呢他也盼望上帝可以就是这和好的果效嘛啊，可以使他的病能够得到医治。那这个次序是对的啊。 OK 啊，就是我再次的就是强调啊，就是让弟兄姐妹记得啊，就是如果我们遇到问题，通常问题本身不是问题。OK， 就是说如果你生活，举个例啊，你考试考不好啊，你工作做不好啊，还是你健康不好，或是人际关系不好，总之是困难了啊，那你不要把焦点放在那些事情啊，我要怎么样去解决跟人的关系。通常基督徒都应该明白，这些外在的这些困难呢是源于内在的。OK， 内在是你上帝的困难，你上帝有困难了，你不想解决嘛？啊，你说没事啊，我可以吃可以睡啊，你就拖拖拖。哎，上帝说好啊，你不要改是吗？我把这个困难放在外面啊，就是本来里面有困难，外面好好的啊，你就刚硬了。哎，他就开始把里面的搬出来，放一点在你的家，放一点在你的健康，放一点在你的工作。你一开始受不了，因为它影响你的嘛，对不对？哎，那时呢？啊，你就跟上帝说解决这些问题，上帝说没有没有，还没好，先解决里面的，先与我和好啊，认罪与神和好。当你与神和好的时候，上帝会按着他的怜悯来对待你外面的事情。所以我也不说每一个人啊，就是生活的困难会因为认罪了都解决啊，但我盼望是了啊，我的经验也是啊，就是上帝通常是这样对我，但是有时候呢他会留着一些事情的。 OK， 那些事情其实已经不是最重要了。如果上帝已经与我和好了，他留着我的病，他留着一个可能一个代价 OK 啊，可能呢汽车坏了啊，啊赔钱啊，或是什么什么随便了啊，就拿不回了。其实你也不再痛苦了，因为那个成为了上帝一个爱的管教的记号，是不是？所以你永远要知道，当上帝管教儿女的时候，他其实是主要的目的是悔改，与他建立和好的关系。这就是我前面说的，如果你是一个有福的人，你信主的时候你就要明白这个道理，因为这是上帝对每一个孩子的做法，你一定有的啊！你去找心理医生没用的啊，他们不会跟你这样子说的，因为他们是用社会常理来说的啊，就告诉你说，哦，这些人不好，不是你的问题啊，你这个整天发脾气，哦，是你父母不好啊，是你父母基因不好啊，不是你父母坏榜样搞到你今天脾气不好，他从来不会说你不好的啊，就责任都推出去，让你舒服很多。但实际上圣经说没有啊，不是别人不好啊，是你跟上帝的关系啊，先悔改啊。所以大卫其实他就在这一点事情上啊，他是对的啊，他没有先求医病，他先求和好，再求上帝就是按照他的怜悯来医治他。我们继续看下面啊，第五到第七节啊，他就说到他的痛苦啊，就是这些人啊怎么样说他啊。第五第七他说，我的仇敌用恶言议论我说，他几时死，他的名才消亡呢？他来看我就说假话，他心存奸恶，走到外面才说出来，一切恨我的都交头接耳的议论我，他们设计要害我啊。大卫的仇敌其实不是稍微妒忌他恨他，他们是要就是要大卫消灭啊，就是说要大卫的名啊不被纪念，就是他们连听到这个名都觉得不舒服啊，觉得难受 OK。 而且他们要大卫呢死到很羞耻啊，病到不像样啊，就是就是好像一个残废的人死去这样啊，他就觉得很高兴啊 OK。 那你就明白，其实这些人呢恨大卫真的不是因为大卫做坏，而是因为大卫很成功，大卫被上帝眷爱，他们看不下去，所以他们不喜欢听到有人提到大卫啊。每一次有人称赞大卫，他们的心就因为妒忌嘛，就很受不了啊，他们希望这个名永远消失，不要再有人提到他 OK。 所以很苦读啊。但是这些人呢又不敢公开的挑战大卫，所以他们都整天做大卫的朋友在旁边了 OK。 其实大卫说那不都是假的，他说这些人好像是朋友，告诉别人也是我的朋友，但其实都是虚伪的啊，都是就是背信弃义的人啊。他说他们其实暗地里呢都在用恶毒的话来攻击大卫啊。大卫就说他们来慰问我的时候都是说假话啊，说啊我们很关心你啊，我们一直为你祷告啊。小心啊，我们基督徒有时去探病也会这样子，想也没想就流出来了，说啊主看顾你啊，啊靠主啊靠主啊，啊你要靠主。我说靠什么靠主什么，你说自己都不知道你讲什么。因为就是有时我们对人就是没有心，但是我们就非得说一点东西，因为你站在那也不好啊，就随便说一些话。但其实呢那些话都不是你心中因为爱人而有的话，所以这些话对人没有感觉，他听到他没有感觉，而且他会感觉到虚假 OK。 一出去探完病了啊，一出去啊，可能一离开医院了就开始说，哎呀就跟他说了，叫他不要这样不要那样，你就开始后面讲了，就批评了啊，在他面前呢就说，哦你很好啊没事啊，那我希望你们不是这样啊。但是我其实是知道啊，当然我也可以说在我的历史里面也发生过啊，因为以前呢，因为现在比较少机会探病啊。以前呢，在加拿大的时候啊，的确有时很有需要去看一些病，但是这些人我不喜欢的啊， 因为不想爱他们哈、啊，但是你有身份，你需要做啊，你是啊教会的这个执事，你是关怀部的组长，你不是你去谁去啊？啊，好吧，为了面子就去，但是去的时候根本没有话啊，没有话就编一些出来嘛，是吧？就非得要祷告，其实心里面都不想把它交给神，那就是讲一大堆，连走出去的时候呢。其实会发现呢，跟你一伙的人呢，都很多批评呢。其实大家都很习惯，就是讲假话。啊，大卫体验了这件事啊，他就说这些人其实都不是朋友，啊，他们的心都想要看见大卫趁快的啊，就是越快越好的被毁灭，啊，所以他们私下就是商议啊，怎么样能够就是从这件事情上面得好处。喂，那你说大卫怎么知道？我们不懂啊，啊，可能有人听见了，转回来跟他说哈，或是说大卫感觉到他们是这样的，啊，我们不懂了啊，总之他这样子说，我们心里面也应该有一点明白啊，可能也看到自己的影子啊，我们就要小心啊，就是你会做这种事呢，就是你犯了前面我说的那个毛病啊。就是你看到人家遭报的时候，你看到人家病痛的时候呢，你就自义起来，你很难有一个怜悯人的心啊。所以这个自义呢，有时会变样啊，就变成批评自义，有时就会让你显露出啊，就是骄傲啊这种行为出来啊。OK， 好，我们继续看他们还说什么啊？第八节，他们说。有怪病贴在他身上，他已躺卧，必不能再起来。哈，这仇敌就是，出去外面的时候，人家说啊，你们看了大卫啊，大卫，因为大卫是应该是王啊，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来嘛，当然有一些所谓好朋友就进去了。人出来的时候呢，散播谣言啊，就是讲到多惨到多惨，对不对啊？死了啦，他死定了啦，哈、啊！你看他躺在那里，连呼吸都不行啊，也没有这么惨，啊，大卫哪里有这么惨？但是他们就会说啊，古怪的病啊，不懂为什么啊，黏在他身上，什么、啊、病怎么会黏你啊？就是他们要怎么样夸大都可以啊，就是他们要制造这种啊，就是一些谎言，让群众也跟他们一样啊，就是。离弃大卫 ，OK， 就他们已经决定要丢弃这个人，他们也不想别人珍惜这个人啊，所以就说你他没希望了，不能起来了。为什么？上帝丢弃他了啊！我们看准了啊，我们呢、很有经验的啊，我们看他这个情况，活不了三天，其实你活了30年，你凭什么？但是就是这就是基督徒啊。有时真的是假冒伪善，就会这样子 ，OK。所以上帝有时候呢，的确是很难理解啊。但是我们应该顺服啊，上帝会用这种方式来考验他的仆人。意思说，一般的信徒或许不会这样，对吧？但是那些上帝要用的人呢，他需要过这关的。Okay? 如果你想要给上帝使用。然后我盼望每个人都愿意给上帝使用啊，不要说我怕我都不做啊，但是我意思说你要让上帝使用啊，你真的要能够过这关，就是你脸皮要够厚啊 ，OK， 你真的要过这关，就是说你要用良心来做标准，你不能够处处去理会人家怎么样讲 ，OK， 人家可以看到你一个动作给一堆的批评 ，OK。但如果你做错你改就是了啊，但如果你心里是平安的，你知道上帝要你这样子经过这些事呢，人家怎么说其实你要学会不受搅扰，不然你很难做上帝的仆人，因为这个世界总是会有不公平的秤的，对吧？这个世界看人就看外表，看人看文凭，看学识，看金钱，看地位，所以所谓的好所谓的坏啊，其实是都有偏见的。如果你处处都要得到世人的认同，你就不能做神的仆人了。所以大卫遇到这个事，其他人没有遇到，反而不是因为大卫特别坏，而是因为大卫要做君王， 所以他要学会不是为人啊，就是为人的眼光啊，来做事，来做君王，而是为上帝的旨意来做君王。所以他脸皮要厚啊，就是说他相信到那一天上帝会为他伸张一个公义。 OK， 好，他说这些是朋友了啊，但他说还有一些人是什么呢？第九节说，连我自己的朋友，我所依靠吃过饭的，也用脚踢我啊。这跟前面一样啊，这些说是知己朋友，或是翻成中文应该是说最好的朋友，可怜啊。所谓最好就是那些常常出现在你身边献殷勤的人啊。他说这些人都是假的，最亲密的人，而且是跟他吃过饭啊，跟你吃过饭的不是那些贪吃的人，跟你吃过饭，这里说吃饭就是说家人啊，就是在饭桌上一起用餐通常就是家人啊。他说连家人，可能是大卫的兄弟啊，我们不知道，他没特别讲啊，都以羞辱大卫为话题啊，就是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都要讲这个事，都要议论这个事情。OK， 人用脚踢我呢，其实不是我们真的是用脚踢人呢、啊、这么简单啊。以前的人吃饭，不是用他们不是在桌面上吃的，你们也应该知道啊，这个有桌子吃饭，这是西方人啊。可能东方人也是啊，但是在这个近东文化里头呢，他们是就是躺在地上吃饭的 ，OK， 所以用脚踢人呢，不是因为你坐在对面不小心脚踢到他，啊，一种无意识的动作啊，用脚踢呢是指到一种污蔑的啊，或是一种轻视的一种态度，特别是对那些受苦的人，啊，就好像我们说用脚踢狗、踢猫这样子啊，你就知道猫没你办法了，猫不会给你拍个照去告你，对吧？所以踢多几下，只要没人讲就好，因为你认定了猫是不能啊，就是不能保护自己的，所以你可以尽量的去羞辱它，所以叫做用脚踢我，啊，这意思不同啊。所以大卫说这些很好的，向来啊就跟他很好的人呢。实际上他们都是趁火打劫啊，就是说他们看到大卫弱的时候，他们就加更多的压力给他啊，就是好像要大卫快点毁灭一样。其实主耶稣曾经也用这句话，对他引用了这个诗篇，他讲谁啊？他讲犹大，是吧？你们看约翰福音13:18啊，他说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啊。说哦，当时耶稣的那个饭桌啊，这个犹大肯定是坐在对面才踢到耶稣嘛，旁边可能踢不到，对不对？你是看了这个意大利的这个。应该是达芬奇吧，我也忘了，不过申请可以纠正我啊，就是那个最后晚餐啊的壁画，你的头脑里面就一定有一张桌子，这个是意大利人吃饭 ，OK， 中东人不是这样吃饭的 ，OK， 所以主耶稣说当时有人用脚踢我呢，不是在骂那个对面的人，犹大也不一定坐在他的对面啊，而是在指犹大的心里啊。在谋求耶稣的灭亡，但是嘴巴很甜哦，主啊主啊啊，夫子夫子，但心里面呢，在算几点要出去，几点要就是通报，几点要卖耶稣，这就是用脚踢我，好吗？啊，好了，如果这个事情主耶稣说是一个预言啊，要在他的身上发生，已经发生了。那么我们是耶稣的身体啊，也教会啊，我们其实也会遭遇的，因为我们的主发遇到了，我们也会遇到，所以教会不仅会遇到教会以外的攻击啊，有暴力啊，各样的攻击，其实教会也会遇到内部的背叛，就是有人呢不是用铁锤敲你的窗。有人是你欢迎进来吃饭，但是 用脚踢你，就是背叛你，他谋求你的灭亡。当然不是那么可怕了，我们希望弟兄姐妹不会这样啊。但是这个是广义来说的啊，就不一定是发生在活圈里面的几个人啊，这样很糟糕啊。我们今天要来文革一下，就是请新华上会的时候主持一下批判啊，批判大会，看谁是今天的坏人。不是在讲我们教会里面，他是在说普遍上啊，好像你说瑞士曾经是基督教国家啊，那为什么现在基督教在瑞士已经没有地位了？是不是共产主义来毁灭瑞士的？没有啊。是不是普丁啊来破坏瑞士的基督教？不是啊。你知道瑞士的基督教走到这个地步，就是瑞士的基督徒搞出来的，就是所谓的基督徒啊，就是瑞士这一些在教会里面的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他们丢弃了上帝的话，他们走向新派，所以他们开始认为神的话不是绝对的。其实他们真的是替了主耶稣的脚，他们蒙了恩，但是他们背叛了，最后让整个教会的教义走向偏斜，是吧？好了，所以我不多说了啊，只是这就是让大家知道啊，这是一个会发生的事了。好，接下来了啊，这些人都说完了，第十节啊，大卫又回头想了。因为他受苦嘛，他讲完这些人怎么对他之后呢，他突然想起说，哦，是哦，他们很坏。所以在描述他的苦楚的时候，大卫被激发更就是更迫切的祷告啊。所以第十节他说，耶和华求你连续我，使我起来好报复他们。哇，这节很精彩啊。这节要讲很多，是因为后面那句话，不也不是大问题了啊。好，我先解释前面的，就是大卫前面已经求上帝连续他一次了，对不对？但这里他又重讲，是因为当他描述他的苦楚，他心里面被激励去祷告，所以他又想到了耶和华，他就跟上帝说，上帝啊，你救救我啊，这些人太过分了啊。所以如果我们有时遇到不公的对待啊，我们不要只是忙着去给自己伸冤啊，去叹息啊，我多惨了，到处诉苦啊，应该学一下大卫，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来到主的面前，专注的祈求他的恩惠，依靠他，是吗？我想我们当中弟兄姐妹都会经历这些事的啊，有的是公司啊，老板、同事，有的是家人啊，有的是儿女，有的是父母啊，就是他们可能因为偏见啊、不理解啊，或是各样的原因，他们可能做了一些就是伤害你的事情，不公正的事情，那你可能会觉得耿耿于怀啊，或是抱怨啊，或是跟人家诉苦，但你为什么不放在祷告里面？你像大卫嘛，大卫一受苦的时候他不找人呢，他就说来跟我的神讲 ，OK， 把自己交给上帝，耶和华求你连续我。好，后面那句话比较难啊，他说使我起来报复他们。好，我先解释为什么他这样讲啊。他不是在说大卫已经病得要死了，就病入膏肓啊，都已经要倒了，人家都说他躺着不动了，他病到这个样子还想报仇，哇，这个不可思议，对吧？不是，大卫也不是说他求神赦免他，神赦免了他，他转过头来不饶恕别人的，也不是啊。OK， 你要知道讲话的这个人是王啊，他不是平民啊，他是被立为君王，所以他有一个职责啊，就是他不单要管理他的百姓，而且上帝给君王一个职责，就是要惩治作恶的人，要约束各样的恶行，这是君王的职责跟权柄。所以其实我当然这经文没有很详细啊，但是我给大家一个出路了啊，就是说你不能够想象说大卫是一个记恨呢，想要重重报仇啊，就是发泄他的怒气的这种想法，而是他想到他的职分啊，所以他跟上帝说，你让我恢复过来，让我能够回到我的职分，好让我审判这些虚假，因为这些人不单会伤害大卫，他也会伤害很多人的 啊。所以我们应该相信大卫不是出于一种肉体的冲动， 而是当他这样子求，是圣灵在感动他，让他向这些仇敌宣告他们的惩罚。不然也很简单，如果大卫的心就是恨人，要报仇，上帝就不听的了，所以他不会好的。所以你就没有诗篇第42篇了，你就到第41篇，因为他死掉了，因为大家讲他死了嘛，他真的死掉。开玩笑了，诗篇也不是按次序的啊。不过我就是说，就没诗篇了以后啊，就没有那个你们查这个撒母耳记查一半就是没有了，那大卫死去了，不会啊，因为他的祷告蒙神听了，表示说报复这个字啊，不是大卫的血气，是神的旨意啊。OK， 回到我们现在啊，我们今天教会里的信徒啊，我们没有被赋予这个权柄的啊，你要小心啊，你不要说大卫可以这样做，我也可以这样做啊，我们没有被赋予这个审判恶人啊、惩治恶人的这个权柄。为什么呢？因为大卫做这件事的时候，是预表了基督是万王之王。你读圣经啊，圣经告诉我们，虽然你没有看见，我也没看见啊，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呢，大卫所预表的这位基督今天已经升到天上了。 OK， 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惩治恶人在旧约用君王来做，虽然君王也不是圣人啊，用君王来做是因为他预表了基督作为最高的审判官。今天基督已经坐在最高的审判官的位上了，你说还有没有可能需要麻烦你去惩治恶人啊？你当然，如果你是警察嘛，你就做你的职责，也不叫你惩治啊，你抓就抓哈，啊，就按法律去判就是了，啊，不轮到你去恨啊。你说啊，我这是很喜欢公益的，好像有一个朋友，他的儿子做了警察，我其实有点担心，因为这个小孩呢，他从小就很就怎么说呢，很正义的啊，正义到有点可怕，就是。啊，只要他爸讲一句话不对的啊，或是他爸有一点偏，就是偏爱啊，他会发很大脾气啊，就是发大怒啊，怎么样，一定要做对一样。啊，其实大家说，哎，这样正义的孩子以后去做警察就好，这样的人去做警察就会糟糕，就会世界就会乱。为什么？他会用他自己的标准来定人的罪恶。警察应该是那种呢，没有偏见的，当然我们希望以后是机器人啊，就是人很难没有偏见啊。如果你真的要执行这个警察的工作啊，其实你要做到就是没有偏见，黑人、白人、中东人啊、中国人、印度人，没有偏见，做过什么就向什么事情负责任，很难的，对不对？好了，我是题外话啊，所以我说回来呢，其实今天主耶稣他已经升到最高的位置上，他已经正在做审判官了，所以我们就不可能说，哦，主耶稣吩咐我来惩罚你，没有这样的事。我们可以向他祷告， OK， 这圣经告诉我们啊，我们遇到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求主耶稣啊，按照他的旨意啊，来制止这些恶行，可以啊，这样的祷告没有错啊，合乎他的心意。也可以求上帝按照他的时间啊，来惩罚那些作恶的人啊，为义人伸冤也可以。但是你不可以做任何报复的事啊，不是因为你是受害者啊，我没有先打他，是他先打我，所以我可以打回他，没有这个道理的。你们明白吗？主耶稣说他先打你的右脸，你打回他，说连左脸你给他打啊，这个真的是打了我们两巴掌啊！就是原来做基督徒是这样的，没有报复的，不是因为我们是弱者，是因为上帝在最高的位置上，每一个时刻都在为教会伸冤。如果你要做这个事呢，你就抢夺了神的荣耀。OK， 所以不难做了啊，哎，不是不难，不难理解啊，但是很难做啊，就是因为我们有罪性嘛。 我刚才就说啊，我们这个追星呢，就是天生就比较就是对人苛刻的哈，所以这个追星只要一被刺激起来的时候呢，我们都认为我们是有天大的能力哈，就是合情合理的哈，去报复了啊，其实没这回事啊，你要谦卑下来。你如果被人不公义的对待呢，很多的可能是上帝在管教你，你还要把这个东西怪在别人身上，是人家是不对，但是你也不对，所以上帝管教你嘛，你先悔改，悔改完了你求上帝按照他的公义去对待就好了嘛。啊 OK， 那我这样讲不是因为我一生都顺利，所以我讲得很轻松哈。我是经历很多这样的事情的啊，就是你也能够想象啊，一个华人啊，我大半辈子都在外国了，我都是在白人的世界里面过的啊，读书工作，我不在我的环境，那我也不用我的语言，所以其实我很难为自己辩护的，特别在法国，你根本人讲英文，人家不理你啊，就算我讲法语，人家当作听不懂啊，因为他不想听嘛，对吧？如果了啊，如果我要辩护不想听，人家就不管你了，所以其实是有不公平的事情发生，当然不是在公司啦，就是偶尔有时会有一些外面的事情，但是有时就知道说上帝知道嘛 ，OK， 我就反省就好了啊，这个事情是发生了啊，的确不是我的责任，但是发生了，啊，我就尽我的责任哈，去做该做的，也就把这事情交给主。其实我都能够向大家来证实，上帝从来都没有不为他的儿女伸冤的，啊，有的是我在的时候就看到，有的一些伸冤是之后过了一段时间人家告诉我的 ，OK， 啊，有的是这个人很奇怪啊，他做错了，过了一段时间他自己来告诉你说，啊，上次是我做的，我说我也知道是你做的，不过没问题了哈，你以后不要做就好了，就好了嘛，啊，所以其实这也是上帝伸冤啊，他就把公义还给你了 ，OK。所以无论怎么样啊，大卫不是出于报复，说啊我要来啊惩罚这些讲骗话的人，啊，是因为他是预表基督，他是管理国家的君王，啊，我们相信是这样子，好吗？好了，我来到最后一段，我就结束了啊，你们再给我几分钟，我们来读第十一到十三节啊。他说：因我的仇敌不得向我夸胜。我从此便知道你喜爱我，你因我纯正就扶持我，使我永远站在你的面前。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阿们，阿们。好，最后一段是一个赞美啊，但是他前面有一句话说，他说因仇敌不能胜过我，我就知道你爱我。我用口语来讲啊，他不是在说啊，我凡事顺利就证明上帝爱我啦，没有那么肤浅啊。OK， 啊，他的确哈，啊，上帝之前已经应许大卫啊，也表达了上帝爱他啊，上帝从一个牧童的情况把大卫提升起来的 ，OK， 就是上帝就特别拣选这个小孩，是连他的爸爸都会忘记的一个孩子啊，虽然不是大卫特别坏啊，所以父亲不理他，而是他太小了，他爸可能很老才生哈，所以根本都记不住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孩子，太小了啊，所以呢，就忽略了他，但是上帝就特别用这个方法，让撒母耳去从哥哥这样一个一个挑，连都说不是，连最后才到了大卫，就意思说，大卫虽然是最小，却胜过了最大的哥哥，这真的是打脸啊，让人真的是就是羞愧啊。OK， 不知道你们明白吗？如果大卫呢，一家里就是独生子啊，撒母耳去说你儿子呢？哦，他说哦，在打游戏哈，叫他出来啊，叫他出来啊，就一个儿子罢了啊，就出来啊，就搞他做王啊 ，OK， 拜拜，走了哈，继续打游戏吧啊，打到十二岁就不准再打了就好了嘛。哎，你说没有什么特别啊？这因为只有一个，这故事不是这样的。撒母耳也不知道，耶西也不知道，他的兄弟全部都不知道，每个都等着要穿玻璃鞋，这角度太大，穿不了。你看那玻璃鞋是 是那个最小的弟弟还在看羊啊，因为没人叫他回来。所以其实你能够看得出啊，大卫一早就被神眷爱了，因为大卫心里知道。所以大卫这里他说敌人不胜过我，我便知道你爱我喜爱我，其实不是说他用这个来做证据啊，他只是说这是上帝喜爱他的一个记号。 OK， 就是上帝常常在他困难的时候特别的听他的祷告眷顾他，他珍惜这些的事情，他看这些事情为一个爱他的记号。但是上帝爱他是凭上帝自己的旨意的啊，那时大卫都还没有做什么东西，上帝就先爱他了，好吗？那所以我们应该再思考一点啊，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单单凭啊上帝帮助我们啊就表示我们是神所爱的啊，这个有时候是一个比较太过简单的一个推论，对吧？我们跟基督徒说啊，你祷告啊如果神开路就是神的旨意啊，这一样肤浅啊，一样危险也一样肤浅啊。但是这好像是很管用，因为大家都喜欢开路，都喜欢找到一个顺利的路嘛，大家又喜欢这条路正好是上帝的路啊，这样我又喜欢他又喜欢他，两边 win-win 啊，双赢啊，这最好嘛。所以为什么这句话那么流行，也成为了很多人的这个指标，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啊，对吧？你顺利就表示上帝爱你吗？你看圣经，上帝可以救一些人，但是上帝不喜欢他的很多的啊，你看上帝也可以救了这个挪亚的孩子啊，最后还要咒诅他，对不对？上帝救了这个扫罗几次了，也不见得上帝喜悦他啊，是因为为了别人嘛啊，上帝就怜悯了他，拯救了他。所以其实上帝也救了很多外邦人，也不见得他们回来啊，就是感恩敬拜耶和华。所以我们可以很肯定的说，这不是单一的凭据。 OK， 上帝喜不喜爱你啊？其实是你应该从他的不变的话语里头去知道，而且从你的生活当中去经历的，而不只是单单凭个别的事件去做判断啊。所以不能够用这些经文说啊，大卫就因为神帮他，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上帝爱他。除了这件事还有很多事的啊，不只是这件事情，好吗？连后面大卫说你因我纯正就扶持我啊，他也是在指这一点啊，就是上帝按照他的应许来保护大卫，让他没有受伤害，连将他从敌人那里拯救出来。连大卫就说，你让我知道我在你的面前是纯正，或是叫正义啊。那这个正义呢，不是说大卫的人呢、啊、变成是完全无罪的，意思说上帝愿意在一个代赎的一个遮盖之下看大卫为纯正。因为大卫实际上跟我们一样有血肉，我们都不纯正啊，我们的心都有罪。但是你为什么会被神看为纯正呢？是因为有代赎啊，有中保了啊。所以他说你因这个没有讲出来的直接啊，就是那个中保的缘故啊，让啊就是大卫被看为正直啊，上帝用这个方式来拯救他。好了，后面是敬拜跟赞美的经文了。他说你使我永远站在你面前啊，这个其实是在说到大卫要永远啊，就是服侍神啊，永远回报上帝啊，就是永远被神保守，他就永远就是侍奉他啊。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这其实是重复了前面的观念了啊。当然还是一个结尾，他的意思是说上帝是教会啊得救的一个唯一的根基了。连他也强调啊，上帝是持守恩怨的神啊，他就特别说耶和华不仅只是救他，他还强调是以色列，因为整个诗篇其实也没有讲到以色列，就讲到他跟敌人而已。但是为什么结尾的时候要把以色列拿出来？因为以色列在当时呢，不是在讲一个区域啊，一个国家啊，以色列是在指 亚伯拉罕的约啊，上帝在亚伯拉罕里头呢立了以色列，就是神的儿子这个观念。 OK， 所以当这个大卫说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呢，他是想到上帝他就是持守了一个很古老的一个承诺，因为这承诺就是他跟亚伯拉罕说他要永远做亚伯拉罕后代的上帝，就是以色列的上帝了，而且也让以色列永远做他的子民啊。所以他其实结束的时候，他不是说因为我很好啊，所以上帝就特别对我，他是在说上帝你对我好是因为你是忠诚的，你是不背约的，你曾经怎么承诺亚伯拉罕你今天就怎么样做。 OK， 不是因为我跟你换了什么条件啊，是出于上帝自己的一个恩惠。好啊，好了，我结束了哈。我希望说这个虽然不长啊，但是这个诗篇如果有一些跟我们有相似的，那我们就求上帝扶持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在经历这种苦难或是磨练的时候或是试探的时候我们可以因为这个诗篇因为大卫的经历我们就能够做讨神喜悦的选择也能够在苦难当中带着信心来等候他最终旨意的成就，好吗？好，我就停了我们就每个人可以用一点时间。